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主日平安，
主日平安。
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平安真的是不容易哦，弟兄姊妹，你们平安吗？我们大声一点，
平安。
是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借着他的话语会带给我们盼望、鼓励、安慰和帮助，特别是在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疫情越来越严重，那么我们还能够在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这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他。那么今天特别要感恩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卷书呢，是出自于圣经的启示录。那么大家都知道哈，启示录呢是有关末日审判的一卷书。那么书中提到了很多有关审判、末日审判的事情，包括有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和瘟疫等等。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说，那么目前这么严重的瘟疫是不是末日审判的开始啊？是的，启示录里面是有很多关于末日审判的信息，但是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约翰借着启示录的最重写启示录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要使属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以及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可以亲耳的听见我们的主耶稣亲口对我们说，看哪，我必快来。所以神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世代都需要鼓励、安慰和警告的这些信息，所以我们说启示录是神赐给他儿女的一个有神的极大的应许和盼望的一卷书。那特别是现在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叫我们抓住神的应许，除去我们内心的惧怕，将神的平安赐下来给我们。因为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神所应许的就必成就。愿他的话语再次的带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和安慰。所以下面我就请弟兄姊妹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们和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们，请你们都站起来，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来读出今天神亲自赐下来给我们的话语，是记载在启示录第二章的1-7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来有一个低头，我们向神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你的恩典仍然托住我们。主啊，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求你今天怜悯你的女儿，将女儿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越过女儿的贫穷和软弱，你亲自的来对弟兄姊妹们说话。求圣灵此刻就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你光照我们，让我们讲的和说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祝福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们，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寻回那起初的爱心。我还是会像以往一样，我先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然后呢，我会一句一句的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这段经文。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也就是今天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话，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实际信仰生活当中去。所以我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背景。那么我先讲一下启示录七封书信的背景。启示录呢是写于主后95年，是晚年的老约翰在自己被流放的提摩海岛写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和各处信徒的一卷书。当时的教会呢正面临罗马皇帝多马田的严厉的迫害，所以这卷书的主要内容是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完全的启示出来，并且向教会和世人揭露将来的事，并借此传递鼓励、安慰和警告的信息。因此启示录我们说最准确的名称应该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在启示录的2章和3章是神直接感动使徒约翰写给当时的小亚细亚地区的7间教会的7封书信。换句话说，这7封书信是主耶稣直接写给这7间教会的。但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地区并不只有这7间教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教会，比如像哥罗西啊、特罗亚、等等。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只写信给这7间教会呢？所以呢，合理的解释就是这7间教会必然各自代表着某种类型的教会。换句话说，这7间教会的特征清楚地显示他们是其他教会的代表，因为这7间教会他们的光景各有不同。当我们研究历世历代不同的社会，包括今天的社会，我们都能够明显地看见有这7种不同类型的教会，而且在同一间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有这7种不同类型的信徒。所以我们说，当耶稣基督写信给这7间教会的同时，他也是在写信给整个的普世教会。那么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个信徒如果都能够用这7间教会作为样板，诚实的来对照我们自己的主要特征和信仰状况，我们相信一定能够发现我们是其中怎么样的一个教会，而自己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徒。那么在这7封书信呢，第一封就是写给的以弗所教会，也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所以下面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以弗所教会的背景了。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张地图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看这个地图就是当时小亚细亚这个地区的地图，那么红颜色的这个地址就是以弗所。那么我们看见这7间教会都在这里了，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么当时以弗所，我们看见这个位置我们就知道哦。另外看拔摩岛，看见了哈，拔摩岛，那么老约翰就是在拔摩岛写的这卷书。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当时以弗所呢是一个小亚细亚省最雄伟的一个海港，它是小亚细亚这个地区来往的重要门户，是当时的商业重镇和大城。而且呢，以弗所当时也是崇拜异教雅迪米女神的中心，充满了罪恶和道德败坏。那么以弗所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保罗，我们知道哈，是保罗在主后53到56年间他亲自建立和牧养的一间教会。我们都知道保罗有3次的旅行布道，那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他首次来到了以弗所，但是因为他要赶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当时他就把他的同工百基拉和雅基拉夫妻就留在了以弗所，他自己就回了耶路撒冷。但就在这段时间，最能讲解圣经的亚波罗也到了那里，也在那里传讲了悔改的信息。那么当保罗第三次布道再次来到以弗所城的时候呢，他就留在了那里，他就开始在当地布道，而且他在当地的推拉努学房继续栽培布道长达2年。那保罗前前后后他在以弗所一共传道长达3年之久，他牧养以弗所教会，并且以以弗所教会为中心，将福音几乎传遍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也建立了许多其他的教会。那么后来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中，我们看见保罗离开了以后，提摩太就继续的牧养这间教会。那么后来呢，使徒约翰也去了那里继续的牧养这间教会。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什么，以弗所教会是受过很好的属灵栽培的教会，他们的牧者都是一流的属灵的伟人，当时可谓是一间什么名目云云的教会。可是当老约翰写这封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是主后95年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已经，也就是说当时已经离保罗建立这间教会已经超过了40年了，所以当时他们那儿的会众已经都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就不是保罗那个时候牧养的那批基督徒，都是他们的后代了。此外，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第7节，我们看见有一句话怎么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信息虽然是写给以弗所的，但实际上是写给历代历世所有教会的信徒，那么也包括今天的我们。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主题，开始解释这段经文。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章1到7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再给大家读一次哈，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先来解释一些词汇哈。七星是预表了7个教会的使者，也预表了所有主所差派和使用的仆人和牧者。那么7个金灯台呢，就是预表7个教会。那么那右手拿着7星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主耶稣基督用右手亲自托住教会的牧者。我们知道右手是代表了权柄，所以进一步解释就是说，教会的牧者是由耶稣基督亲手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教会的牧者是由基督耶稣亲手照顾与保护的，教会的牧者他是要向耶稣基督本人负责，要向耶稣基督亲自来交账的，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是代表了耶稣基督是那位在众教会中间行走的神。进一步解释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在教会中间的，所以他此刻也在我们中间，他是与教会同在的，他是要保护教会的。 耶稣基督他是行走在教会中间的，所以他看知晓在教会发生的一切。那么耶稣基督是与教会同在，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赞许是记载在经文的二到三节和第六节，我也再读一次哈。我知道你的行为劳来看，第一点，我知道，耶稣基督亲自说的我知道，这三个字何等扎我们的心，但又是何等安慰我们。他表示了神儿女所有的行为和情形都在神的洞察之中，因为主耶稣是行走在教会中间时时刻刻注视着我们的神，我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他都知道，我们所有的罪恶也无法向他有任何的隐藏。但是我们坐在暗地里的不为人知的每一个微小的服事，耶稣怎么说？他都看见了。我们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每一件爱心的服事，哪怕是你送出去的一个便当，你每一次清扫厕所，你接送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耶稣都会说，我知道孩子，我知道这一切。所以这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很多的服事我们不需要坐在人前，虽然人看不到，但是主耶稣基督说，我知道，我看见了，我知道这一切。那么从这几节经文我们还看哈，主称赞了这间教会，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长处，那么这些长处是值得我们今天效法和学习的。当然我们看见后来主责备以弗所教会，但是主先是称赞他们，因为在主的眼里他非常注意教会的长处，他愿意鼓励他的儿女。所以主称赞了以弗所教会下面六个方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称赞了六个方面，哪六个方面呢？行为、劳碌、忍耐、不容让恶人、试验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恨恶尼格拉等人的行为，这六方面都受到主耶稣基督夸赞他们。那么我们就来解释这六个方面。首先行为，行为就是他们有工作。那么以弗所教会他们从他们的信心中呢，他们是有行为的，他们不是空的信心，他们是由他们的信心产生出行为，他们的行为是真诚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称赞他们。第二个劳碌，以弗所教会不但有行为而且有工作，他们为主劳碌，认真和殷勤。如果他们看见弟兄有困难了，姊妹病倒了，或者是跌倒了，他们就要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他们就有工作了，他们就有服事了，他们就会有劳碌。以弗所教会不是一个偷懒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劳碌做工，所以他得到主的称赞，劳碌。那么下面忍耐，以弗所教会不但为主工作而且劳碌，最重要的是他们受得了打击，他们能够忍耐，他们在服事基督以及对抗生命中一切试探和试炼的时候，怎么他们能坚忍不倦，忍耐到底，他们有忍耐的心，有忍耐的品格。第四，不容让恶人，这也是很重要的。以弗所教会绝不与世界妥协，他们不纵容恶人，也不容忍由于罪恶而给教会带来污秽、不洁和毁坏，所以以弗所教会他能够保持圣洁。第五，试验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看见初期教会已经开始有假使徒和假教师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而且呢，以弗所教会他们在真理上是有很好的根基的，而且能够持守真道，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可以用真理来检验教会中所有的传道人和教师，绝不允许任何的错谬的真理和异端的教导，绝不允许假教师和假使徒的出现。他们对基督忠心耿耿，按照圣经的劝勉，他们试验诸灵。好，最后一点，恨恶尼格拉党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尼格拉党人的行为。那么在启示录后面的14到15节，第二章哈， 讲到尼格拉党人的行为是与巴兰的教训是相似的，这样就给我们一些启发。因为巴兰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教导巴勒以淫乱怎么绊倒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犯罪，所以既然尼格拉党是与巴兰教训类似的一个党，所以尼格拉党的教训就是向世界妥协，将属灵的自由当作拜偶像与放纵情欲的借口，并且将世界的价值观和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带入教会，例如行淫乱啦，在教会建立等级观念啦，结党纷争啦等等。所以他们的行为是主所恨恶的，主耶稣所恨恶的。那么以弗所教会站在主那边，恨恶主所恨恶的一切，所以主耶稣基督表扬了他们这六个方面，这个六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六个方面是被主耶稣基督肯定的。那我们先来看第三点，基督对教会的责备记录在第四节，我也再读一次给大家听。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什么是起初的爱心？什么意思呢？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就是说，以弗所教会整体和个别信徒失去了对基督的爱心，基督不在他们的生命中再居首位了，这是他离弃了起初的爱心。第二点是想讲，教会失去了爱众人的心，教会的团契生活有了破口，弟兄姊妹无法彼此相爱了，这就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在后面第三大点我们会有详细的解释，在这儿我就不再进一步的做解释了。好，我们来看第四点，基督对教会的劝勉和警告在第五节是这样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就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那在这里这节经文，他对教会，主耶稣基督对教会有劝勉也有警告。所以我们先来看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劝勉，对教会的劝勉。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是医治我们属灵生命的最好的医生，他不单给他的儿女们指出我们属灵生命上的疾病，他也给神的儿女指明属灵疾病得医治的良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以弗所教会指出了一条回转归向他寻回起初爱心的道路。那么包括下面三个步骤，包括下面三个步骤就是劝勉他们怎么做。第一，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第二要悔改，第三要行起初的事。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要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回想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失去爱心的，开始失去爱神爱人的心，也就是说你是在哪里跌倒的。在这里回想呢是一个命令式语句，而且是现在进行时，意思就是说要我们不断的回想，借着这种回想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在什么事情上，在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第二，要悔改，悔改我们知道就是要与失去起初爱心这个罪有一个干脆的决裂，我们必须很果断的与这种不合乎主心意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要180度的怎么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改变我们的错误方向，这就是悔改的意思。那么第三，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悔改了以后怎么必须要有行动，要以实际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要重新寻回那起初的爱心。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给以弗所教会的什么三个劝勉，也就是说命令。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对教会的警告，是他会挪去教会的灯台。我们看到这句话真的是吓了一跳，我们看见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让我们真的吃惊的。耶稣说，你若不重新拾起那失落的爱心，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如果教会不悔改的话，神会让这间教会消失的。今天的教会和信徒都成为一个极大的警告和极大的提醒哈。好，我们来看第五条，也就是最后一节，其实第七节他是这样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这是基督给教会得胜者的应许啊。第七点，第五点，那么是在经文的第七节是这样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也先来看解释一下什么是得胜者。得胜者就是那些得胜了罪恶，胜过了试探，对神忠心，没有失去那起初的爱，获得了胜利的人。那么主耶稣基督给他们两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说享受丰盛和永恒的生命，就是将永生赐给他们。第二个成为天堂，也就是成为乐园的居民，是这两点是主耶稣基督给得胜者的应许。那好，上面我们就把整个经文简单的做了一些解释，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神的话语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样的属灵功课。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三大点，寻回那起初的爱心。那么我们就先要来看什么是起初的爱心。第一点，什么是起初的爱心？那么起初的爱心呢，在英文上就是 first love 啊，在英文标准的翻译就是 first love。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对起初的爱心我们有一个解释，我们从时间上、性质上和对象上，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我们先来看时间上，时间上就是初爱和初恋，是指初恋情人之间那种火热的、充满激情的、充满喜悦的、新鲜活泼、满有期待的爱。那么在性质上，是指是放在首位的、完全无己的、没有自己的、超越一切的、最高的和第一的爱。那么圣经中有两段经文是对这种起初的爱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我们来看在雅各八章六至七节，他是这样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这两节经文是对起初的爱一个最好的生动的描写。那我们来看对象上，起初的爱是包括了三个对象，对耶稣基督的爱，对弟兄姊妹的爱，对众人的爱。那么也有几节经文来对这三个爱的对象，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我们来进一步来理解。第一个，马太福音22章37-39，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第二段经文，约翰福音13章34-35，讲到弟兄姊妹爱，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最后罗马书的12章9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现在我们来概括一下什么是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就是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对主的那种专一纯洁真诚的热爱。弟兄姊妹，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是何等的真诚和清洁，毫无任何利己的动机，我们一切的奉献劳苦都是为了爱主而去做的， 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乃是真心服侍主。这种爱心是极其宝贵的，这就是起初的爱。有了这种真诚纯洁爱主的心，我们才能真心的去爱弟兄姊妹，才能做到怎么样爱人如己。所以事实上爱主和爱人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就像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们，因为主为爱而替我们死了，是叫我们这些人从此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在地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们，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爱主，才能够爱人。如果你没有爱主的心，你是没有办法去爱人的。可是弟兄姊妹们，随着我们信主的时间越来越久，我们对圣经的真理的知道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摸着我们自己的心问一下，我们爱主的热情和真诚有没有减弱呢？我们爱主和服侍主的动机是不是还像以前那么单纯呢？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因为爱主，我们也能够无条件的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对传福音拯救灵魂还有没有那么强烈的负担呢？我们是不是也像以弗所教会一样，我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呢？所以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在各个方面看起来都非常完美的以弗所教会会失去起初的爱呢？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点，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弟兄姊妹，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弗所教会，它也是一间表面看起来非常完备的教会。首先我们相信他们是有很完善的教会体系和各种不同的事工，他们的事工应该是很多的，所以他们很忙碌，主耶稣表扬他们。他们可能有布道事工，有栽培事工，有团契小组事工，有慈善事工等等，而且我相信他们运作的也都很完善的。而且这间教会最宝贵的是他们的真理根基一定非常的扎实。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能力来辨别哪些是假使徒，哪些是假先知的教导，所以他如果没有真理的根基，他是无法做到这点的。此外，这间教会还是一间不与世俗为友，不向世界妥协，能够洁身自好，有完美品格的教会。可是就是这样一间看起来几乎完美的教会，主耶稣却怎么说啊？主耶稣严厉地警告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悔改，不寻回那起初的爱心，神的同在就会离开这间教会，主耶稣就会将代表神同在的灯台从这间教会挪开。这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警醒。所以我们就来看以弗所教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失去起初的爱。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圣公殷勤却没有以爱出发。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在圣工方面是殷勤的、劳苦的、积极的，但是很可惜他们所做的却没有以爱神的心作为出发点。人是看外貌的，神却是看内心的。鉴察人肺腑心肠的主认为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爱心已经堕落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主的要求是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哈？我们来看第一，神的心意，主是要人先爱他，然后才为他工作，因为爱主，所以才去喂养主的小羊。我们举一个例子，耶稣我们都记得，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三次呼召彼得怎么服侍他，是不是？你喂养我的羊。但主耶稣先问彼得什么？主耶稣先问彼得，你爱我吗？当彼得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然后主耶稣才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爱主的心，我们所做的工作并不能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得满足。神看重是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流露出来的那种爱的生命，而不是用 是要如果我们不是用爱的生命去侍奉人，是侍奉人，侍奉神，徒有外面的形式，没有爱的内涵的话，我们的侍奉就跟法利赛人的侍奉是没有两样的。第二，我们主耶稣是个祭邪的神，我们的生命中不能有其他的偶像。那在这里想说明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要求他的心腹，也就是我们这些教会和神的儿女们，要有热烈和忠贞的爱。虽然我们圣工殷勤劳苦，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侍奉而侍奉，为了自己的名声去侍奉，或者为了私欲，甚至去为了自己的私欲去侍奉，甚至我们怎么，我们爱服侍、爱侍奉、爱工作胜过爱主本身，那么我们的服侍和工作就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正如一个刚刚结婚的新妇，在起初结婚的时候，她是因为对她丈夫有热烈的爱情，所以他们在结婚。可是后来她对丈夫的爱渐渐冷淡了，甚至她不爱她的丈夫。以爱神的心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在神的面前就毫无价值，尽都虚空。下面保罗的一段经文，保罗讲的一段话，就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最好的描述。我们来看哈，在哥林多前书13:1-3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工作劳苦忍耐虽然是重要的，但是出乎爱心的工作更为重要。如果我们的服侍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和一种习惯，甚至为了保持名誉、保持荣耀自己而做的，那么他日我们站在耶稣基督审判台前，虽然我们为主做了很多的工，甚至很大的事工，这一切都不过是草木禾秸，经不起火的考验。唯独我们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出于爱心的工作和服侍，哪怕是坐在一个微小身上的一件服侍，都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是经得起考验的。好，这是第一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二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真理清晰却没有爱心的行动。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他们是明白真理而不愿意去行出真理。我们都知道哈，以弗所教会他的真理装备方面一定是很好的，他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怎么他能试验出假使徒假教师，这是以弗所教会非常宝贵的地方。我们真理装备是重要的，我在这里没有否定我们的，前面介绍过神曾经派了初期教会什么最伟大的使徒和传道人在这间教会牧会啊，我们知道保罗、提摩太还有什么约翰，因此他们在真道的教导上是非常丰富完备的。我特别深信这个教会怎么样，他在有关爱心的这个道理上，他一定听过很多这方面去行，所以无法产生爱心行动，他们无法做到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所以明白真理而不愿意去行出真理，这是以弗所教会的主要问题。那么著名的布道家穆迪曾说，神给我们圣经不是为了让我们增加知识，乃是为了改变生命。意思就是说，我们读经或者听到，我们知道的真理越多，我们的责任就越大。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生活中实践神的话语，只有行道才会带来生命的真正改变。好，这是第二点以弗所教会的问题。第三点我们来看，他们恨主所恨，却没有爱主所爱。我们在前面说了是吧， 耶稣基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恨恶尼格拉异党人的行为。主耶稣说，这也是我恨恶的。所以他们是与主同心的，他们是恨主所恨的，所以耶稣基督表扬他们。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注意，我们看主耶稣表扬他什么。主耶稣表扬他们是恨恶尼格拉异党人的行为，不是恨恶尼格拉异党的人。神不主张我们恨人，神主张我们痛恨罪恶，所以我们应该恨恶罪恶，但是要接纳罪人，我们要爱罪人，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看见以弗所教会他们恨耶稣所恨的，但很可惜他们却没有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爱的，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爱自己的弟兄姊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对罪的敏感和恨恶是主所赞赏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他们过分自以为意并且缺少怜悯心的时候，他们就会因为一点点的小事随便给弟兄姊妹们定罪。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也看到这样的人，看到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很认真，对神的真理很认真，但是缺少爱和怜悯心，为一点点小事他们就给弟兄姊妹们定罪，而且与他们怎么划清界限。他们天天忙着护教，忙着争辩是非对错、神学的真理等等，却失去了最宝贵的爱，就是爱神和爱人的心。我们知道主耶稣身上最大的特征就是他那无私的大爱和怜悯。神就是为了爱我们这些罪人才走上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爱的巅峰。可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却不能做到彼此相爱，他们的感情是不健全的、不均衡的，他们恨主所恨，却不能爱主所爱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很爱哥林多教会和那里的信徒，但同时他也恨恶哥林多教会出现的罪恶。我们看见保罗骂得很凶的，比如说结党了、纷争了、淫乱了、彼此告状等等，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他甚至为他们流泪。所以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可以清楚明白地看见，所以我们说保罗是一位能够爱主所爱、恨主所恨的人。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爱主所爱、恨主所恨，活出基督的性情，让基督的情感在我们的身上自然的流露。好，我们下面就看第三大点，那我们如何寻回起初的爱心呢？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起初的爱心？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寻回起初的爱心，我们就必须先恢复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要恢复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先找出是什么原因或者事物破坏了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使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疏远了。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第一点，祈求圣灵的光照，回想我们是如何在恩典中堕落的。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在诗篇139篇23到24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就是在我们不警醒和疏忽的时候。我们来回想一下，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爱是单纯的，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主服侍，我们爱主，不管是出钱出力、劳碌忍耐，完全都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了主做。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或者虚荣去做的，我们读经祷告做见证都出于单纯爱主的心，是毫无杂质水分的，也绝对不会添油加醋的来抬高自己。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渐渐有了一些长进之后，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的越来越多了， 我们就开始会受到一些人的重视、称赞，甚至是羡慕之后，我们里面的老我便开始活动起来了。撒旦也会趁机参与进来，对我们进行百般的奉承，使我们从内心开始沾沾自喜，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开始骄傲起来，结果也在不知不觉中，我们那种单一纯洁爱主的心就掺进了杂质，也掺进了水分，从此所做的一切就不再完全是为了荣耀主的名，也开始为自己得荣耀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内在的重心已经转移了，不像原来一样一切以为主为中心，乃是逐渐以自己的名誉、地位、权力、享受等等为中心了。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渐渐的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起初的爱心放弃了。求神怜悯我们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的弟兄姐妹，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反省一下自己，让我们看一下自己今天的光景，看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把爱主的心放弃了。第二点，我们也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也像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一样，我们天天忙于工作服事，追求过一种宗教的生活，我们忙着护教分辨异端，我们很殷勤忠心耿耿的工作中，我们在忙忙碌碌中，以至于我们没有时间静下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也听不见主对我们说话，我们没有时间回想反省一下自己生命的真实状况，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后，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正忙于世界上的事？我们正在为我们的事业、学业和婚姻家庭而极度的忙碌着，我们没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没有时间来安静的向神祷告亲近他，当然我们更没有时间去参与教会的服事了。我们脚踩两只船，我们一边我们真的是要世界，我们一边又做一个表面的宗教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一个安静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停下来，我们必须要安静的回想一下，我们才能察觉到自己属灵生命的真实状况。求圣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的疫情很严重，虽然很大的程度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多的不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也许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在极度的忙碌的生活中踩一下刹车，我们现在可以暂时停下来，可以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有一个安静和安息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清心的来与主亲近。弟兄姊妹，神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是什么事？好事还是坏事？有没有包好事也包坏事？他全部包括了。但是在神那里，坏事对他的儿女来说也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神的真理。所以我们相信这场疫情终究一定会过去的，但是盼望当疫情过去的时候，我们在这段时间没有白白的浪费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段的时间真的能够被圣灵大大的光照，能够被神摸着，让神重新来建立我们和他的关系。好，最后我们来看如何寻回起初爱心的最后第二点，顺服圣灵的带领，悔改归向主。我们来看一节经文，也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悔改这个词就是回转的意思，也就是要我们转离罪恶，再次归向神，就是要我们离开罪恶，我们要舍弃我们现在不讨神喜悦的旧生活，然后我们要转向神，换上 新人的新生命，讨神的喜悦。那么悔改是基督徒的基本特征，我们知道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有悔改的经历，如果你没有悔改的经历，我们真的是要打问号了。所以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愿意真正悔改的，悔改也是基督徒圣洁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圣灵真的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堕落了，我们软弱了，我们失去了对主对人呢起初的爱，愿我们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愿意立即来悔改，我们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愿意来改变我们自己目前的光景，我们回转过来，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现状，重新建立与神的关系，并从神那里寻回那起初的爱。好，我们看最后一点，如何寻回起初的爱。最后一点，寻回起初的爱心需要仰望神。弟兄姊妹，我们也来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七节，我们来看，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寻回起初的爱心，我们必须仰望神，需要向神求，因为这起初的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行不出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当初为什么能够认识神呢？是神主动找到我们，用圣灵来感动和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他那长阔高深的爱。因为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说出耶稣基督是主的。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说当初我们蒙恩得救，能够爱神，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爱他。那么如果今天我们跌倒了，在恩典中堕落了，是我们主动放弃了神的爱，离弃了这个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寻回这起初的爱，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求神把这份爱再次的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仰望神，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而神他是愿意我们寻求他，愿意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来看两段经文，雅各书四章八节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所以下面我们就再用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来寻求神的帮助。我们从四个方面 来寻求。第一，我们要恢复灵修。弟兄姊妹，灵修是我们生命与神连结的途径，我们这个葡萄枝子如果不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能力和帮助。一个基督徒你不灵修，你不祷告，你不得经不读经，你得不到神的能力，当然你就活不出神的爱。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和神单独的安静的灵修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恢复团契，恢复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需要有小组和团契的生活，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查经祷告，仰望神，同心的侍奉神，有彼此相爱的生活。基督徒我们不是孤立的基督徒，现在虽然我们不能见面了，但我们可以在网上，我们可以用 Zoom， 我们可以天天见面，以前是还要抽时间抽地点我们一起见面，现在我们可以用电子网络，我们可以天天见面。第三，恢复布道。弟兄姊妹，不传福音是我们的软弱和亏欠，我们应当思想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了，其实这就是检验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神说就是要让我们怎么去完成大使命，去传福音。我想问你的亲朋好友全部信主了吗？ 你的左邻右舍是不是都信主了呢？世上还有很多没有认识主名的人，特别是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弟兄姊妹，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时候，因为人们都处在恐惧、惧怕和绝望之中，人们需要盼望，需要神的帮助。你愿意将这个光和这个盼望带给这些绝望中的人吗？最后一点，我们要恢复对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当彼得跌倒三次不认主的时候，怎么样？神没有放弃彼得，今天他也不会放弃你，也不会放弃我。我们只要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重新立约，我们就能够，我们要重新思想神的爱，对神的爱有一个感应的回应，感恩的回应，让我们恢复起初对神那种纯洁和热烈的爱，就是那起初的爱。好，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见证就不讲了，我在这里做个总结。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一所很值得我们向神感恩的教会，我们都知道刚才主耶稣表扬他们的那些部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真理的装备是一流的，他们做圣工非常的殷勤，他们而且恨恶罪恶，非常遗憾的就是他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那么爱心是一所教会的灵魂，没有爱心的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耶稣警告他们，从哪里堕落就要从哪里悔改，若不悔改，耶稣就要把灯台从他们的教会挪去。但非常遗憾的是，弟兄姊妹，历史告诉我们，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并没有听从耶稣基督的劝告，他们没有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以弗所教会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以弗所城至今也成为一个废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也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呢？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离弃那起初的爱心呢？如果以弗所教会的情形正是我们今天的情形，那么我们也要悔改在神的面前，来到十字架的面前，再一次让主那十字架上长阔高深的爱再一次的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融化夺回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拾那起初的爱心，去爱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也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所爱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一起，我们有一个回应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来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此刻此时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你，今天你也向你的教会说话，求你用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真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一切，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求你此刻就向你的教会说话，把你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哪些服事是蒙你喜悦的，好叫我们被你的话语所激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不足之处，甚至不讨你喜悦的地方，光照我们，给我们回转的机会。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真心的悔改在你的面前，好叫你的教会越来越符合你的心意。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来对我们说话，除去我们的惧怕，把你的爱，把你的信心赐下来给我们。主啊，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让我们永远不失去对你那份单纯热爱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